谈读书，培根。读书足以怡情，足以富采，足以长才。其怡情也，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；其富采也，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；其长才也，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。辩答之事，虽能分别处理细事，或一一判别枝节，然纵观统筹，全局策划，则非好学深思者莫属。读书费时过多，易惰；文才早逝太盛，则骄。全凭条文断事，乃学究固态。读书补天然之不足，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。盖天生才干，犹如自然花草。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阶，而书中所示，如不以经验范之，则又大而无当。狡黠者鄙读书，无知者陷读书，为明智之士用读书。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，用书之志不在书中，而在书外，全凭观察得知。读书时不可存心劫难作者，不可尽信书上所言，亦不可寻章摘句，而应推敲细思。书有可浅尝者，有可吞食者，少数则需咀嚼消化。换言之，有只需读其部分者，有只需大体涉猎者，少数则需全读，读时需全神贯注，孜孜不倦。书亦可请人代读，取其所作摘要，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。否则书经提炼，犹如水经蒸馏，味同嚼蜡矣。读书使人充实，讨论使人机智，作文使人准确。因此不常作文者需记忆特强，不常讨论者需天资聪颖，不常读书者需期事有数，使能无知而显有知。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。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。人之才智，但有挚爱，无不可读适当之书，使之顺畅。亦如身体百病，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。滚球利高肾，射箭利胸肺，漫步利肠胃，骑术利头脑，诸如此类。如智力不集中，可另读数学，盖眼题需全神贯注，稍有分散，即需重演。如不能辨义，可另读经院哲学，盖此辈皆吹毛求疵之人。如不善求同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，可另读律师之案卷。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，皆有特药可医，不求甚解。马南村。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，其实也不尽然。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，但是盲目的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。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，他在《五柳先生传》这篇短文中写道：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 没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，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，因此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。这是何苦来呢？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，交互阐明，意思非常清楚。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，我们应该虚心学习，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。应该承认，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根本不读书，或者不喜欢读书，那么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，都毫无意义了。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，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。一定要好读书，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。真正把书读进去了，越读越有兴趣，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。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，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，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，谁也不敢这样自信。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，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，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，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。这样说来，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，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，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。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，一是表示虚心，目的在于劝诫学者不要骄傲自负，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，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，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。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，不要固执一点，咬文嚼字，而要前后贯通，了解大意。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，值得我们好好体会。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，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，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。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，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，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嘞。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，懂得其中的真理，并且正确的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，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。要学习得好，就不能死读，而必须活读，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，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。在这一方面，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。据王粲的《英雄纪抄》说，诸葛亮与徐庶、史广元、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，三人务于经熟，而亮独观其大略。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，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，了解问题更全面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，很不认真，绝对不应该这样。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，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，不因小失大，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。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，读书且频频读，未小处且放过，不必太滞。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。所谓未小处且放过，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。放过是暂时的，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。经验证明，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，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。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，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。有的书昨天看不懂，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。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，其实不大懂，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，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。因此，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，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。